好，在真道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恳求圣灵，你运行在我们当中，铲平任何会干扰上帝你的话语宣扬的骄傲的地方。主啊，求你提升那一些处在低处的人，使他们能够清楚地来听到你的话语。求圣灵来修直整个曲折的道路，修平那一些使人无法专注在主的话语和主的同在中的那个追求。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真的很高兴哈，很高兴今天有两位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在前两个主日的讲台信息呢，我们是侧重在强调基督再来的那个迫切性，所以提醒我们要警醒，要悔改。今天的信息呢，则是要鼓励我们重新来体验对耶稣的诞生这样的一个期待，好从耶稣那里接受救恩的喜乐，因为知道那一位将要为我们带来上帝国的已经来临了，而且呢，我们仍然期待他的再来。耶稣的再来将要为我们带来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而且呢，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请帮我弄到正道的 PPT， 谢谢。我不要弄好了哈，好，再下面一张，再下面一张，谢谢。然而呢，我们说真正的喜乐呢，就像活水一样，活水是怎么样？活水它渴望涌流出来，而且要流向别人，跟人见证跟分享这种从主来的那个满意的恩典。就像以赛亚书61:1-2里面所宣告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也是耶稣在家乡，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面向会众所宣读的内容，提到关于他就是那一位受神差遣，而且呢要向世人施行救恩的弥赛亚。所以主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耶稣来，他宣扬了盼望跟更新的好消息。耶稣来，使所有处在困苦跟忧患当中的人，不论是受压迫的那种苦楚，或者是你背着重担的那个辛劳，或者是你心灵肉体上面的那个痛苦，软弱无助下的那个不安，或者是你深陷在那个罪恶里面的一种挣扎，都因为耶稣而得到了自由跟释放。而且有了他，你就拥有平安，拥有力量，有他的保护，有他的安慰，而且蒙受赦免和他的医治。耶稣他不只是报好消息的人，他本身就是好消息。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可靠的保证，而且是何等真实的一个确据。耶稣呢，他来了，他帮助我们从外在的那个束缚里面 或者是内心里面的那个疏离不安的压抑当中可以释放出来，得到舒缓，得到缓解。当我们从痛苦的困境当中得解救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其实是雀跃的，是欢乐无比的。先知以赛亚他因为预先看到了救恩而满心的欢喜，这个喜乐呢就驱使以赛亚先知渴望与那些贫苦的人，或者是心灵破碎的人，失去自由的人，还有深陷在牢狱中的人，分享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哦，对不起，我是不是一直都往后按 ？OK， 好，谢谢，谢谢。有时候呢，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事事顺心如意啊。我也告诉两位姐妹，不是我们今天受洗以后就一帆风顺了，以后就花香长漫，天空长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有耶稣在我们身边，当我们遇见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有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行，以至于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比较轻省，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他来帮我们背。所以我们当我们不知道上帝这个时候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问啊，上帝，如果你真的爱我，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当你受洗啊，归入主的名下，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很喜乐，你可能会有一段很甜蜜的时光，跟主耶稣有一个蜜月期。但是过了这个蜜月期以后，你慢慢的，你还是会碰到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真实的去体验到耶稣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走出那个低谷，那你们就会失望，就会沮丧。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时刻。施洗约翰他一出来的时候，他甚至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先知就告诉他，这个孩子将来是要为主成为主的先锋，他要为主开道路。他甚至都知道说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是当我们看到约翰他被下在监里的时候，他开始产生怀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那一位弥赛亚来，他不是就是要施行审判的那一位吗？可是他听到外面的那个风声，跟他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感到困惑。因为他被下在监里面，他觉得本来应该弥赛亚来，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应该是要审判这些罪人，可是他自己为耶稣开路的人却先受苦，而且他被下在监狱里面，甚至在隔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被杀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怀疑，这个耶稣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吗？犹太人或者是当时的那些期待弥赛亚来临的，他们都觉得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像一位有权柄的君王，但是耶稣来的呢，他是关怀那一些穷困的、被遗弃的那些边缘人、被摒弃的，甚至是一些寄居的人。虽然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约翰，施洗约翰却没有看到他施行审判。所以当约翰感到困惑的时候，耶稣，他觉得耶稣的所作所为 使约翰开始怀疑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真的是就是耶稣吗？所以在监狱的日子里面呢，他难免信心就动摇了。所以约翰就产生怀疑，他这样子的一个怀疑，其实正好刚好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的那个软弱跟我们的本相。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呢，会因着未来不确定的事情就动摇了。那我们就在想说，约翰，施洗约翰所期待的是什么？他所期待的是弥赛亚，他是来施行审判，是扬进禾场的那个簸箕。但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听到耶稣一切的消息似乎跟他所期盼所等待的不一样。所以约翰他行动，他让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是可取的。当我们对信仰，当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要去证实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他要差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都告诉他们，告诉约翰。然后耶稣借着两位门徒告诉约翰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要提醒约翰以赛亚的预言已经提到了当救恩临到的时候会有哪些事情发生，就是可以使瞎子看见，瘸子可以行走，长大麻风的可以得洁净，而且呢聋子可以听见，死人可以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还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看到这些宣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在他的生平里面所做的所行的就是旧约的以赛亚所预言的。当上帝的拯救临到的时候，盲人的眼睛可以睁开，聋子的耳朵可以开通，那时候瘸子呢他会起来跳跃像鹿一样，哑巴的舌头就可以欢呼。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在旷野有水会喷出来，在沙漠当中呢有江河涌流。这些呢都证明了耶稣正是人们所期待已久的救赎主，这是给人盼望的好消息。虽然将来会有审判，但是因着耶稣他带来的怜悯，我们今天呢仍然有得救的盼望。主他将他的应许给了我们，可是我们说还没有成就，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那个上帝的国所有的应许才会完全成就。因此我们就看我们今天生活在这当中仍然充满着许多的苦难，我们依然在等候上帝他完全的救赎，就是上帝他再一次的来。有时候我们觉得等待是一件令人非常难过的时刻，等待的时刻总是觉得特别的慢，因为有时候我们等待的心越强烈的时候，时间就越难熬，要耐心等待真的是不容易。比如说让我们在烈日底下等候公车，或者是我们上班快迟到了可是在等电梯。台湾的男孩子要当兵，他们当兵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等待退伍。当你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那男孩子就是等着女孩子点头答应。人生当中有太多的等待，等身体检查报告，等考试成绩发布，或是等一个工作的录取通知， 甚至是一个浪子回头，我就知道有个弟兄他已经 offer 了一个房子，但是他的房子就还是卖不出去，等待当中，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期限的哈，他必须要把房子卖了才能够再买其他的房子，或者是像搬家、找工作，甚至是你结婚以后第一个孩子的那个等待怀孕，都是一种等待，或者是我们离开家乡等待家人的团聚，等一个重要的电话，甚至是我们疾病得到医治等等等等，会让人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呢，同时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焦虑。每一个人一定都曾经经历过这种煎熬的时刻，当我们陷入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等待要脱困的一个机会，等待主的怜悯和救赎呢，那就更不容易了。对我们而言呢，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诗篇二十七篇就这样子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刻，这个时候只能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让他的旨意来遮盖我们肉体的意念或者是欲望。使徒雅各他也提到农夫栽种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农夫他在栽种作物的时候，首先他需要翻土，他需要松弛，然后 松地，然后呢要施肥才可以播种，播种以后呢就要耐心的等待它成长。农夫怎么样存着盼望来撒种，忍耐的等候地里的那个出产，我们也一样，我们照样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农夫并不是说等有雨了才撒种，而是按时的来撒种，等候时雨，不管是春雨秋雨，撒种是人的本分，降雨是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先尽我们人的作为，尽我们的本分，然后才能够盼望上帝的作为显现。当我们忍耐等候，先忍耐等候，然后呢才有可能看见上帝的作为。雅各提醒我们要耐心等待主，只等到主来。第一世纪的信徒们，他们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呢，很可能就会看到耶稣再来。而今天的我们呢，虽然不确定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再来。因此呢，这个信息今天也是对我们所说的。雅各引用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当时的读者，如果他们等待耶稣的再来，那么按照天父的心意去行事的时候，他们将会从上帝那里体验到丰收的喜悦。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应当忍耐等候上帝的工作，就是他要透过我们所成就的工作，而且呢将它转化成神宝贵的那个出产，就是农夫播种了，他期盼从地里收那个宝贵的出产。同样的，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能有些人是有很好的歌声，他可以参加诗班，然后为神所用。有些人他可以当主席，有些人可以在外面当招待。我们有很多的侍奉，也就是上帝给你有不同的恩赐，然后用这些恩赐来服侍的时候， 这些服事就是像地里的那个宝贵的出产一样，好让它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当中呢，来建立上帝的国度，就像农夫啊播种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忍耐，要坚固，因为雅各告诉他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长时间的忍耐呢，其实是必须要靠着信心才能够坚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我们期待越殷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是越难熬的。所以那个信心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忍耐，要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不但要像农夫那样存盼望的信心撒种而忍耐，也要像农夫那样存信心撒种而忍耐。农夫因为撒种，心里面就得到坚固，因为他知道地里一定会有出产。同样的，我们今天忍耐等候，就像农夫撒种一样，必在将来有所收成。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回顾看看旧约时代的那些众先知，他们当他们把受苦当作等候的榜样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承受很大的苦难，可是他们仍然展现出超凡的忍耐力，等候上帝向世人彰显那一位弥赛亚。我们说喜乐他不只是在顺境当中才得着，甚至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要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盼望而喜乐。上帝因为已经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他要赐下平安、喜乐以及盼望给凡敬畏他的人。虽然我们正处在等候上帝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对将来呢，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仍然存着对上帝的信心，知道他将来会再来。所以喜乐是信心的表现，喜乐不是苦中作乐，也不是好像是鸵鸟心态或者是当阿 Q， 而是我们愿意相信上帝，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保守带领，让我们经历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一个苦难的经历。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信心的榜样其实都是委身在他们自身的环境、自身的处境里面，因为信任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而顺服而委身，能够信心积极地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活境况当中表现出对上帝的那个信心，持守最美好的信仰的见证。我们说我们现在仍然在等候，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但所等候的不再是应许旧约应许的那个来到，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已经把福音带给我们，那个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所等候的是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因为他已经来过了。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应许要完全的实现，就像我在第一个主日里面讲的，那个上帝的国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上帝的国已经进到这个世界了，可是呢他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因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因着福音，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就像今天这两位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因着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头，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们就要用喜乐的心来等候上帝的应许完完全全实现的那个时刻来到， 也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临。今天已经是2023年的已经即将要结束了，准备进入新的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期待我们愿意再一度的跟神立约，遵从他。我们知道他要再来，因为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生在马槽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庆祝圣诞节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圣灵的帮助下呢，让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可以建立更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时时刻刻的听主的声音，然后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效法他的样式，让我们在基督的同在里面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成为世界的光。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光，光进到黑暗里头的时候就被照明了，以至于那些躲在黑暗里面的都不敢救光，他们就会逃避。让我们愿意救光，愿意见证上帝的荣耀，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向主你祷告。主，让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学习施洗约翰。当我们信心产生怀疑的时候，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澄清，借着看见从主而来与我们生活相联系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全然的信靠在这一位在这圣经当中遇见的主耶稣，让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